前的敬拜，愿你从天伸手悦纳。主，愿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真正是完全的摆上。主啊，也求你从天伸手悦纳我们。主，愿你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再次的把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不是我们在这里听人的话，我们是要听你自己的话，求你向我们说话。主，也求你洁净你这个卑微的器皿，使用它成为你恩典流通的管道。主，愿荣耀归于做宝座的羔羊，恩典和祝福属于属你的百姓。我们如此的仰望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午的时间我们回顾了一下整个犹太人的历史，在被掳和归回的上面，我们看到神怎样的做一个拆毁的工作，神又怎样开始做恢复的工作。到尼西米的身上，我们看见了神在整个恢复的工作之中使用了这一个器皿来完成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神一直在完成这一个工作，所以当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尼西米记里头的信息。神为什么会使用到这样一个器皿？上午的时候我们有讨论，我们有看到说，当尼西米神能够呼召他来起来建城墙的时候，这跟神整个恢复的里头在预备弥赛亚基督的来到是有这样一个密切的关系。那么神使用尼西米拣选这一个器皿，到底在这一个器皿的身上有什么特质是被神所验证的呢？那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进入到尼西米记的信息里头。因为时间关系，下午只有三堂，所以呢尼西米一共有13章，我不可能每一章跟大家细细的来看，所以我会从这整个的尼西米记里头把三段很主要的重要的信息跟大家一同来交通。所以首先我们会进入到尼西米记第一章。第一章，如果我们注意关心教会的事情，那么大家一定都会知道，应该在几个月前一个很大的新闻，对基督徒对教会都是一个很大的震荡。就是韩国的纯福音教会的主任牧师赵荣基牧师被法庭判定欺诈罪成立，而且要入狱3年，但是缓期执行。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磅炸弹，我相信对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震撼。其实最近一期的校园杂志还有举目杂志都有特别的谈到了这个事件。除了此之外，其实就在近期，也在这一年内，美国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基督教界的领袖他就是推动那个真善美那个运动那个培训的，也是被裁定一个是猥亵妇女和财务问题。这都是很大的震撼。不知道弟兄姐妹，或许你们有人是第一次在这里 才刚刚听到，或许我们早就知道，但是我不晓得当你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你心中的那个感受是什么，你心中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许多人听到这个消息很气愤，很沉重，很觉得羞愧，为什么，为什么主的教会就被这些人给丢尽脸面。当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也很沉重，带到主的面前跪下祷告。这时候尼西米的祷告就能够从我的心底里浮起来，他在神的面前进食哭泣祷告说，我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这是尼西米记第一章六节尼西米的祷告。是的，我在主的面前就只有流下泪来，对主说，主啊，如果今天的教会是落在这样的光景，那么我和我的父家都有罪了。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没有跟他们面对面的见面，但是我在主的面前也只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主啊，教会在这样的光景之中，神的百姓羞辱，我有份。我们看到尼西米的事工好像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会面，而这一次的会面却把他带进了一个伟大的侍奉之中。为什么这个偶然的会面能够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因为这跟他这个人本身有极大的关系，因为他是一个爱护神家的人。他是一个爱护神家的人，在一章一到四节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还原出一个场景，在王的宫中，在波斯帝国的皇城亚达薛西王的宫中，尼西米他接待了一批人。这批人他们从犹大来，尼西米称他为我的兄弟哈拿尼。他们在皇宫中，尼西米接待了他们，跟他们一起吃了饭。尼西米很关心一个问题，他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顺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就对他说，那些被掳归回顺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听到这样的消息，尼西米的反应是什么？尼西米的反应是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上午的时间我们回顾了犹太的历史，那三次的被辱，极大的屈辱，所有的犹太人都成了亡国奴，他们从祖居之地被迁移出去，在异国漂流，何等的屈辱痛苦。所以诗篇137篇就是描述他们自己在那种处境之中的苦痛啊。我们在加巴鲁河边一追想西安就哭了，就流泪了， 的心不能够安定啊。为什么？为什么有这样的遭遇？为什么受这样的痛苦？那就是因为犯罪。屡次背叛救他们的耶和华，他们去侍奉偶像，结果就遭致神的审判。70年后归回了，整个历史逐一的实现了神的预言。主前536年，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带领第一批的归回，圣殿重建的工作开始。515年主前，圣殿建成了，神的百姓恢复对神的敬拜了，在圣殿他们恢复献祭了，看起来一切都转向好的一面。看，回到耶路撒冷了，看，可以再重新建造的圣殿敬拜神了，住在外邦的以色列人的日子也过了，越来越好，一切都好像变得更好了。可是听到的消息并不如意啊。在犹大省，在耶路撒冷，这些归回的人满腔热血，呼上性命摆上去，回到那里要重建主的殿，要恢复对主的敬拜，重建神子民的见证的人，在那里遭大难，受凌辱，而且城墙拆毁，城门焚烧，他们完全失去了保障，失去了保护，任意的受人欺凌。我坐在那里思想这一场对话的场景，如果我是尼希米，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在王宫里锦衣玉食，人看到我都尊敬我，因为我是王的亲信。现在我家乡里来了几个穷亲戚，他们来找我，我不晓得这些人他们到底是什么缘故，可能是因着我的身份，我的地位，所以他们来这里来探访我，当然了，我应该接待他们，照顾同胞嘛，赐给他们好的酒食一起的吃，顺便问问家乡的情况，告诉我哎呀他们很惨呐、啊。那怎么办？哎，你们呐、啊，好好的想一想，为什么神还是让你们经历这些的苦？是有什么罪没有认？有什么错没有改？你们悔改啊！或许是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然后再想一想，这些人来这里也不容易。不管怎么样，穷亲戚总是要周济的。来人呐，库房里拿20塔连德银子给他们，好大一笔钱呐、啊！给他们几套好的衣服，然后为他们祝福，送他们走。我相信这些人啊，他们肯定会很客气、很开心，也很感恩，谢谢，谢谢，谢谢。那我也做了一件好事了，我在神的面前也可以交代了，我没有亏负我的穷兄弟了，我做了我该做的，是不是？可能我就会这样做，我可能会这样行，我把我自己仍然摆在那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上面，却又把我置身度外。可是尼希米他实际的反应是什么？悲哀哭泣，禁食祈祷，他的心，他的体力 他的经历都是一个巨大的付出，进食、哭泣、悲哀、祈祷，不是一个时刻，不是那一个时刻情绪冲动一下在那里，哎呀眼泪禁不住的哗哗流一番，是几天呐、几天的时间在神的面前哭泣祷告。实实在在我看到了神家的光景成为尼希米心中的第一重担，这一切神家的需要超过了他自己的身体性命。当我听到这些教会的丑闻，听到这些的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时刻从心里反映出来的是气愤，是恼怒，是想要开口责骂。可是尼希米的反应好像一面镜子站在我的面前，一下子把我烦出来了，怎么回事？因为我把我自己摆在一个很高的位置，把我自己摆在一个很超然的位置，把我自己摆在一个圣洁的地位。是的，多少人今天能够看重神家的需要超过自己小家的需要的。我今天的教会备受攻击，今天的教会里头充满了战争是非，人做头，人做主，人做王，不是主做王。祷告会三三两两开趴啦，人群涌动，实在教会有许多的软弱。曾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传道人来交通，那时候我在一个教会侍奉他来，然后跟他介绍想看我们的教会，这个教会有英文有中文的，英文堂的差不多有1600人，然后中文的也有200-300人。弟兄问我一句话，他说我不关心有多少人聚会，我关心你们有多少人来祷告会。他问这句话我就讲答不上来了，因为祷告会不到10个人，无论是中文堂英文堂都是如此。实在我们看到很多教会有许多的软弱，哎呀叹口气摇摇头发几句牢骚，哎呀我们这教会的领袖啊真是应该好好的悔改啊。求神怜悯，尼希米没有在那里说你们的领袖以斯拉在做什么啊，他是在那里进食哭泣祈祷。他是一个爱护神家的人，他也是一个承担责任的人。他在神的面前怎么祷告，怎么祈求？他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注意啊，所有的用词全都是第一人称啊，对自己称呼，承认我们以色列人，我与我父家，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 不是说他们以色列人，他们这些家，是我们，他把自己摆进去了。我们晓得尼希米领命回去重建圣墙，是主公元前445年，也有人说是441年，就这么一年上下，445年回去重建圣墙城墙。那犹太人是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掳去掳走，所以这中间我们计算一下的话，那就有141或者是142年的落差，140多年，140多年中间可以过几代人啊。哦，起码至少他也是第四代或者是第五代的犹太人。现在我们祖宗，我们的父家，他们的犯罪与我尼希米有什么关系？他们作恶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他们得罪你的时候我都还没有来到这个地上，他们的罪与我有何关系？从时间从各方面来看，尼希米完全都没有责任，他不需要去背这个担子，可是他在那里，他的祷告，他勇于背起责任，即或这不是他的错。我们实在看到他这一个承担责任的态度，是他产生负担的内在动力。如果没有我的责任，如果不是我的我的问题，我没有问题，那我一定把我置身度外，甚至我高高在上，指手画脚一番。今天的教会有多少人是肯背负责任的？当我看到教会弟兄姐妹彼此不和的时候，我能够在主的面前流泪哭泣，说主啊，这是我的错。当我看到弟兄姐妹爱心冷淡冷落不前的时候，我能够在主的面前为他们进食祷告，说主啊，因为我爱他们不够。当我们看到教会落在邪淫分门别类拉帮结派的里头，这是保罗派，那是彼得派，还有一个拍着胸脯说我是基督派的，这一个时候我能够在主的面前说，这是我舍己不够。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自己摆进去，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讲理，是你的错，是他的错，不是我的错，是你的问题，是他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就我没有问题。你心里最有资格了，最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了。可是在这一个时刻他是这样的摆下去，我和我的父家都有罪了。曾经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带领一个聚会，第一年感谢神，好像神很祝福，教会也成长很快，从20多人一下子一年就变成70-80个人，然后我也很兴奋，我也觉得很有力作。他很快出问题了，一些人的问题有些纷争的问题，然后呢在这种争执的里头，我真的是感觉非常的受伤。 啊，最后有一个地步，我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为什么让这些人这些事情出现在教会里，这些问题发生在我身上？主没有回答。然后我就开始自怜，主啊，我付这么多代价，付这么多的心血，日日夜夜的，为什么你就会让这事情发生？而正是在那个时候啊，明明的看到有一些人他是存着另外的动机，另外的恶心，但是主也提醒我不要去跟他们争，不可以争，你只能够默默安静，甚至一个地步主提醒我，你退下来。我当时的时候确实教会里已经成为两派，有一派人自然是，另外一派人自动的聚到我的身边，反正就是说啊，我知道他们是那个那样的，所以我们一定会为你，你不用说话，我们为你出头会怎样。当时的时候神告诉我，能清楚的让我知道你不能够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最后做一个决定，我退出去，我走，我离开。我甚至没有告诉跟我亲近的这些弟兄姐妹，而反而告诉对方的人，我说我准备退下来，他们好开心，如释重负。然后我就退下来，退下来之后他们，我就正好暂时离开那边那个城市一段时期。我说等我离开的时候才把我的离开的消息公布好了。所以当我离开以后，他们报告这消息，后来我知道那些与我亲近的人非常非常的生气，甚至感觉说你怎么把我们出卖了，你把我们丢掉了，我们怎么办？很生气，有气，很恨。他说我在主的面前就是冤枉，我这虽然做了这一切的事情，我觉得说是做的对的事情，没错，为了教会的合一，总是不要纷争，我舍弃，我放下，可是我在神的面前我放不下来，在神面前摔跤啊，主啊，我是对的，你为什么不？直到有一天真的是被主光照，教会有这些软弱，难道你没责任吗？你肯为那些人舍己吗？当教会出现这些问题，你没有责任吗？你常常注重工作工作工作，你对他们的生命的牧养有多少？直到这一个时刻在神的面前才悔改了，才晓得了，主啊，我有罪了，我有罪了，我再也讲不出理来了，我再也摆不出那种的理直气壮的姿态来了，我只能对主说，主啊，我有罪。当你肯把自己摆进去的时候，圣灵就光照你。当你肯把自己摆进去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得到在这个其中。是的，尼西米他是这样的一个承担的心，在神的面前哭泣流泪禁食几天啊，哭什么？悔改认罪。是不是无病呻吟啊？又没有你的事，100多年了，那是先祖先宗们做的事情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他没有完完全全的摆进去的。这样的人神怎能够不使用？这样的人怎么不被神喜欢呢？当他在神的面前真正的把那个担子承担起来的时候，担起这个责任在面前悔改认罪的时候，他这一个认罪真实的带到父神的面前，这个器皿神不能不用了，因为这个器皿够谦卑了。然后我们看他的祷告，他懂得抓住神的应许来向神祈求，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 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你心里非常的清楚，他明白神的管教是严厉的，但是他也很清楚神的管教不是一味的惩罚，神的管教乃是为了让他的子民归正。他知道神的心意，他晓得神是乐意赐福的，所以他大胆的向神祈求。尼希米他是读律法书的，他是读神的话语的，他是摸到神的心的，他知道行的心，神的心思的。很多人害怕不敢来到神的面前，神你太严厉了，神你太厉害了，神你太凶了，我不敢跟你求告。不懂，不知道神啊。有的人抓到来到神的面前，就是一味的求主啊，你是有恩典的，你是有怜悯的，主啊你要帮助我，你一定要完成帮我找到工作，主啊你一定要帮助我啊，你要让我的病好了，主啊你怜悯我啊，你要让我的家人都平平安安等等等等。许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本位上来思想神的。我畏惧神，我只看到神的眼里，哎呀我知道神有怜悯，我就只抓住神的怜悯，其他的我看不见。神的公义，神的圣洁，把它缩小，越小越好，只要把慈爱放大。一个懂得神心意的人，就知道抓住神的应许，摸着神的心意来祈求。神的心是什么？神的心是守约，是慈爱的。神的心不是愿意责打管教的，神的心是要把他的子民召聚回他的居所的。所以尼希米他在神的面前祈求，他这样的祷告，神怎能够不听？他是摸到神是心意的，他是看到神的慈爱，他看到在慈爱之中神的管教，他看到在管教的背后神的心是要他百姓回转的，所以他就抓住这一点，主你必要召聚他们带回你立为你名的居所。今天我们有多少的祷告是在神的心意之中呢？许多的时候我们祷告大声，许多的时候我们祷告如同在喊口号，许多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都不知道完完全全不是在他的心意中间。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不多读神的话语，我们都不多去体验主的心，我们只为着自己的满足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想要被你亲近一下，求你充满我，让我得享那种宁静的滋味。许多的时候我们只是为着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祈求，所以我们许多时候祷告的时候有一个次序，首先为我，然后为我的家人，然后为我的朋友，还有就是为我的教会。不错了，挺好的了，这已经是很不错了，为着我们的教会。感谢神，神恩待我们，怜悯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光景，他接纳我们。但是神有一个心啊，孩子啊，你能够理会我的心思吗？你能够理会我的意思吗？ 当我们在这里啊，我们一些华夏的弟兄姐妹，我们天天早上围着我们华夏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感谢神，求神祝福华夏，求神使用华夏。对不起，因为我是华夏的传道人，我这样称呼。神说，还有很多我的儿女不是在华夏的，我也爱他们，你能为他们流泪祷告吗？我们求神祝福我们的家，神祝福我们的教会，神让我们的教会兴旺，神让我们的教会复兴。神说，我巴不得普世的教会都成为壮实整齐的心腹，能够等候我的回来。我巴不得早早的回到我的教会来迎娶我的心腹。神的心意在哪里？我们摸到神的心了吗？神要做什么我们知道了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只为着我们的头脑中所思想的、所看见的、所弄的，就在神面前叨叨不休。可是我们安静下来听一听神的声音了吗？尼希米他的祷告神不能不听，因为他的祷告是摸到神的心意的，神的祷告是抓到神的心意的，他知道神想要做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们爱慕祷告的人，我们知道神要做什么吗？那我们的心真的是在主的面前再一次的谦卑降服，然后我们真是打开神的话语，细细的来看主对我们所说的。许多的时候我们读经，我们是选择性的，许多的时候我们要看神的话语只是抓我想要的。主啊，我现在好苦，求你给我安慰，然后打开圣经就看了。我现在还是看看诗篇对我比较好，有安慰我就找到那最安慰我的话，很好，主啊你安慰我。是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更进一步了。我们一直在得着神的恩典怜悯，是的，这是主一直肯施给我们的。是说我巴不得有一些人能够与我同行，我巴不得有一些的人能够真正的与我同工。玛利亚摸到了主的心，她在主的脚前安静地听主的话。马大热心地侍奉，他越做越烦，越做越累，然后跑到主的面前告状，我这个妹妹啊真不懂事，我在厨房里忙得满头大汗，累死了，要来接待你，她在这里就是只听。主说，玛利亚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马大难道不是爱主吗？他不是服侍主吗？当然是，但是他没有摸到此一刻主的心啊。玛利亚知道了，他就在主面前静静的听。当我们能够做体贴神心意的人，进入到主的里头，慢慢的我们随着主的意思，能够让主真是从我们的身上得着满足。当我们的祷告抓到神的应许，当我们的祷告摸到神的心的时候，主巴不得啊，主喜悦啊，主看我们就是他的同工。尼希米为着耶路撒冷，为着那地的百姓受苦悲哀，为着耶路撒冷被破坏，城墙被摧毁，城门被焚烧，悲哀哭泣，不是为着那一个地方，因为这是他祖宗的地方，因为他身在外邦，他也没有回去过多少次，恐怕那个地方对他没有感情， 但是他为什么会哭，为什么会流泪，为什么要进食？因为他知道这是神心意的所在，这是主喜欢、主要居住的地方，所以他流泪了。主的家变成这样，他悲哀，他哭泣了。弟兄姐妹们，什么时候我们真是能够转变我们的心思，以主的心为心，以主的意念为意念，以主的感情为我的感情，主怎能不用我们，主怎能够不从我们的身上得到满足呢？是的，上午的时候我们提到阿尼西米，他不是先知，不是祭司，不是那一种套所谓的头上戴着圣洁光环的属灵人，这是我表达的这种意思，就是所谓的有圣品阶层的人。可是神怎么会拣选他，在他永恒的旨意中让他来完成这一个工程？从这里，从第一章的里头，我们看到了神不能不选他，神不能不验中他，因为这是一个摸到神心意的人。最后十到十一节，求神帮助定出计划。在他的祷告的里头，他很清楚，他知道神一定要工作的，神一定要做事的，神会带领的。所以他说，实求，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就正的。这一章的里头，一直到最后，最后的一句话，他才把他自己的这个身份拿出来了。我是做王就正的。我再次思想，如果要去做这个工程，要去做这件事情，如果我是尼西米，我可能会怎么做？好了，面对我这些的百姓啊、同胞，他讲这些话，我心里面很伤痛。为着耶路撒冷，我确实感觉到心里面煎熬不能。然后我就在想，哎呀，我有什么能力可以去帮助我犹大的同胞？我有什么能力可以做一些事？哎，现在我是做王九正的，我是王喜悦的，是王的亲信，那么让我想一想，我可以用一些的方法透过王来做成这件大事。如果我的思想思路是这样的话，第一件事情说，兄弟们啊，不要难过，别忘了我在这里做什么的。等着吧，兄弟们，你们回去，我一定会帮你们做成。拍个胸脯，打个保票。然后我也可以加一些属灵的言辞，今天神把我摆在这里，岂不就是要发挥这个作用的吗？对吗？对啊。但是不一样，尼西米的这一个祷告的里头，一直到最后，他提到了他的身份，我是做王就正的。如果不看到这一句话，我只看前面，只是看到这个可怜的人悲哀哭泣，好像没有办法，受了伤害，只能像小孩子受了伤害来到大人的面前，在那里哭哭诉，是吗？不，哇，他是有能力的，他是手上有一点权势的，他是可以做出一点事情的。可是我们看见的是，他首先先是自己在神的面前完全的谦卑，谦卑到一个地步，把他摆在跟他的列祖列宗一同犯罪的同样的地步，悔改认罪呼求。他明白，不是他能出手帮助神的。多少时候， 我们总觉得我能帮神做一些什么。神从来不需要人的帮助。如果说我今天能够侍奉，我今天能够做一点主的工作，那实在是神的恩典和怜悯，因为他借着侍奉要把更大的恩赐给我。多少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哎呀，我要帮神做这个，我要帮神做那个，帮到后来最后发现我什么都帮不了，本来好好的，我一帮就帮坏了。我热心了，主啊，我看到这个可怜的人，我热心去帮助他，弄到后来还把人家伤了一大通。你心里的谦卑使他在神的面前更清楚神要怎样用他。我们也看到在这个里头，他表出他这个身份，他晓得神会透过他这个身份来做事。他也跟神面前祷告，他说在王面前蒙恩，在王面前蒙恩。他知道有一个工作会要完成，在王的面前蒙恩，这个工程会有这一步的开始。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我们看第二章。但是你接下来看第二章，就是事情发生了。尼西米在王的面前，然后突然产生了一个对话，而这一个对话竟然让这件事情发生了，就是王出了诏令，让尼西米回去建城墙，还提供了军队的保护，提供了材料的保护等等等等。那从尼西米开始祷告到这件事情的成就，中间隔了多久？4个月，整整4个月的时间。换句话说，尼西米在神的面前祷告等候了4个月。教会的事工要开始要做，我自己真的是在神面前现在胆子越来越小了。以前我只要觉得哎，很好，很有理，很对，那就去做呗，什么东西就开始吧。结果后来现在越来越明白啊，真的不是你的热忱，不是你的道理，你就能够为神做成的大事。你若不经过祷告，若不在神的面前预备，你看着一个平常的事物的事情，但是背后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第二章的里头，我们看到那一刻是一个危机，一个极大的危机，因为王看出他的脸色不好，王也说出了分明你有心事。尼西米在那一个时刻慌张啊，很紧张，很害怕。为什么？因为你是在王的身边服侍他的，你是为他斟酒的，你是要让王开心的。你脸上不高兴，王看了不舒服，而且你脸上有不高兴，或者是有若有所思，这说明你的心思里头一定有一些东西，是不是在动坏脑筋，想要害我？王一句话可是不得了啊！在那一个时候是一个巨大的危机的产生。可是在这个危机产生的时候，尼西米怎么样？惊慌，但是他默默地在心中向神祷告，然后他就跟王说话了。他说出的话极有智慧，他说哦，是的，因为我的列祖的坟墓在那个地方遭难了，我心里难受。在那个时候，古今东的时候，他们对于列祖列宗对祖宗都是非常敬重的，所以尼西米说这个话立刻好像博得王的同情。我们说哎呀，他真会说话。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因为他在心里头早有神给他的话了，但是我们看到在他的祷告的里头神已经预备。所以当王问他你要去做什么的时候，他立刻开出一张单子来， 你给我下诏令，盖上印，给我通行证，然后呢派军兵，还有呢还有你的园林的木头让我去砍。哦，这一切都是有一个周密的计划的，要不然突然之间的话他讲不出这些话来。这四个月的时间，女西米就是在等候，就是在预备。求神帮助，定出计划。回到尼西米，让我们回到今天的教会，我们来思想，今天的教会受到攻击，如同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焚烧。当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失败，听到一些教会的丑闻的时候，你是做一个袖手旁观的人，还是肯把自己摆到里头？你是去指责别人的错误呢，还是勇于承担责任？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真是近了，那属灵的征战越来越大，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教会都在撒旦的攻击里头，他摧毁城墙，烧毁城门，许多的破口都是从人身上开始的。我们可曾听到，我们可曾听到那一个呼喊，谁肯站在破口之中呢？以西结先知听到神的呼喊，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我却找不到一个。尼西米他成为那一个站在破口。今天神也在找，他在找，他要重修墙垣，他要为这国，为他的家寻找那肯站在破口防堵的人。是你吗？是我吗？是我们肯把自己摆上去的吗？求主恩待，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你为着教会在呼喊，在焦急。主啊，多少的教会，大卫的帐幕倒塌了。主啊，你在寻找，你在寻找那一个肯站在那里堵住破口的人。当年的尼西米，他把自己摆上了，他成为那一个堵住破口的人。今天你仍在寻找，主，愿你从我们中间得着这样的人。我们的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